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辛伟成誓言，如果他成为英国首相，将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蓬佩奥自告奋勇，在推文说愿意同佩洛西一起访台。美国将会召开印太经济框架部长会议，聚焦经济能源。说 AI 有感知能力的 Google 工程师被解雇。美国高温警报范围涵盖8500万人。东北部恐破纪录，医生说拜登的新冠病毒病情经治疗显著康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英国前财政大臣辛伟成20号承诺，如果他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他将会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并且表示这个亚洲超级大国是国内安全和全球安全的头号威胁。不过辛伟成这个表态是在竞争对手卓惠斯指责他对中共和俄罗斯软弱无力之后所作出的。之前中共官方传媒环球时报还曾经赞过辛伟成是竞选中唯一的一位对发展英中关系有明确而实务睇法的候选人。而辛伟成最新的提议包括关闭英国所有30间孔子学院，防止中共通过文化和语言项目来渗透以及传播。他还承诺通过迫使高等教育机构披露超过6万美元以上的外国资金，并且审查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将中共踢出英国的大学。另外他还将会研究禁止中共收购英国关键资产的计划，包括战略敏感的科技公司。与此同时，英国国内间谍机构军情5处将会被用来帮助打击中共的间谍活动。他将会寻求建立一个北约式的国际合作，以应对中共在网络空间的挑战。对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在8月访问台湾一事，多位国会众议员近日连续鼓励佩洛西勇敢访问台湾。前国务卿蓬佩奥24号亦都在推特标记佩洛西的账号，并且说我可以跟你去。他说我在中国被禁止入境，但是我热爱自由的台湾并没有，并且说要同佩洛西到时见。今年3月，蓬佩奥曾经同夫人苏珊和前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等一行12人到访台湾。近日亦都有传媒报道说蓬佩奥可能在9月再度访台，但是台湾外交部上个星期已经表示目前并未接获相关消息，所以不会置评。而外交部一向乐见美国友人来台湾访问交流，如果有相关进展的话会在适当时候向外讲明。对于佩洛西可能的访问台湾计划，共和党籍众议员芬蒂尼和佩利22号亦都联合致函给佩洛西，呼吁他不要理会北京和拜登的反对意见，依照原定计划访问台湾。随着华盛顿寻求扩大和亚洲国家的接触，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26号将会召开一场部长级会议，14个会员国官员将会透过视像与会，共商经贸、供应链和清洁能源等议题。今年5月，拜登总统在东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希望将它作为提高亚洲各国对环境、劳工权益和其他标准的一种方式。自从前总统川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以来，华盛顿的印太战略一直缺乏经济支柱，中共亦都借机在这个地区扩大势力范围。 除了美国之外，印太经济框架会员国还包括澳洲、文莱、斐济、印度、印尼、日本、南韩、马来西亚、纽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办公室星期日发表的声明说，两人将会主持这场部长级会议，而上述的国家将会在26号的视像会议中针对供应链、基础设施、税收和打击贪腐等议题进行讨论。在上个月公开对外宣称 Google 对话应用语言模型Lambda 具备感知能力的 Google 工程师 Blake Nemoy 上星期五被 Google 解雇。 Blake Nemoy 在6月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这个 AI 机械人有好像真人那样的想法和感受。 Nemoy 原先被指派研究 Lambda 测试是否会产生仇恨言论，但是就在跟 AI 对话的时候逐渐相信它不单止是一款软件。消息一出， Nemoy 立即被 Google 勒令停职。这个月 Google 宣布 Nemoy 违反公司明确的受雇和数据安全政策，将他解雇。 Lambda 是 Google 所开发的 AI 对话模型，号称可以深度理解对话的脉络，还能够执行和使用者之间不同主题的漫谈对话，在去年5月正式发表。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最新发表的资料显示，全美过热或者高温警报范围涵盖了8500多万人，东北部很多地方的气温可能追平或者打破新的纪录。美国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在这一波持续性高温首当其冲，气温预料近两日会达到高峰，公共卫生官员正在严阵以待。国家气象局星期日说，东北部多项高温纪录预料会在24号追平或者打破纪录，挑战百年关卡。热指数在华氏105至110度，即是摄氏40.5至43度之间。而东北部沿岸由波士顿、费城到华府的各个城市都处于高温紧急状态，就连气候通常较为凉爽的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亦都难逃高温魔爪。该地区这个星期预计也都会有好几日的天气飙升到华氏90度，即是摄氏32度。很多城市目前都已经设置了冷却站，并且加强协助高风险群体的保安工作，好像是露宿者以及没有安装冷气的民众。据拜登总统的医生奥康纳星期日表示，拜登在上星期诊断出新冠病毒感染之后，目前身体恢复状况良好。奥康纳在一份备忘录说，拜登的症状继续显著改善，而喉咙痛是主要的后遗症，他的声音仍然有些低沉。这位医生说，拜登的喉咙痛可能是因为当他身体清除病毒的时候淋巴激活，并且说这个进展令人鼓舞。他表示，总统最初的症状包括流鼻涕、咳嗽和身体疼痛已经大大减轻，而他的脉搏、血压、呼吸频率和体温都保持正常。奥康纳医生说，拜登将会继续服用帕克斯洛德韦，他的症状将会通过补充水分、泰诺和沙丁胺醇吸入剂来辅助治疗偶然的咳嗽。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建议，拜登将会继续在白宫进行隔离。医生表示，79岁的拜登感染的是 Omicron BA5 变种。目前这种病毒已经席卷美国，每日仍然报告超过10万宗新增感染病例。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23号发射飞弹攻击乌克兰南部港口敖德萨，令人怀疑莫斯科是不是会遵守协议，让乌克兰谷物出口。不过基辅24号仍加紧重启敖德萨和其他黑海港口的出口作业。美国上个礼拜五表示，将要求俄罗斯对执行联合国舟船恢复乌克兰黑海粮食出口的协议负责，并称中国在囤积可用于全球人道主义需求的粮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对敖德萨的攻击是明目张胆的野蛮行径，显示不能够信任俄罗斯会落实22号的协议。 俄罗斯同乌克兰22号签署咗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嘅协议，重启开放乌克兰黑海港口用于粮食出口。战争令到基辅嘅出口陷入停滞，数十艘船只搁浅，约2000万吨粮食被困喺粮仓中。对敖德萨嘅攻击招致联合国、欧盟、美国、英国、德国同意大利嘅强烈谴责。对于呢一次嘅攻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24号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准飞弹击中敖德萨港内嘅一艘乌克兰军舰。美国国会一个高级代表团上个礼拜六喺基辅会见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努力确保继续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嘅战争。代表团成员包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阿当史密斯，佢系一系列高调访问乌克兰嘅美国人当中嘅最新成员。该代表团喺一份声明中话，美国同世界各地嘅盟友同伙伴一齐，通过提供经济、军事同人道主义援助，同乌克兰站喺一齐。声明仲话，我哋将继续寻求各种途径，尽可能有效咁支持泽连斯基总统同乌克兰人民，因为佢哋继续坚持佢哋嘅勇敢立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三表示，华盛顿将再向乌克兰运送4套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令到目前提供嘅系统总数达到16套。代表团喺星期六嘅声明中冇具体提到武器转让。另据报道，史密斯对美国支持嘅自由电台表示，华盛顿同其盟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嘅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东南亚国家缅甸国营媒体今日25号报道，缅甸军事当局已经处决咗4名被控协助进行恐怖行动嘅民主活动人士。呢一个系缅甸几十年嚟首次处决犯人。呢一项死刑判决招致国际谴责。2名联合国专家话，嗰个系向民众灌输恐惧嘅卑鄙做法。缅甸国营报纸缅甸环球新光报表示，遭处决嘅人包括民运人士郭敏友、前国会议员暨前嘻哈艺术家票泽阿杜。该报道称，被处决嘅呢4个人系依反恐法同刑法被起诉，并根据狱政程序执行死刑。自从去年发生军事政变之后，缅甸一直动荡不安，而且是军方镇压各个城市多半是在和平方式进行的示威之后，冲突蔓延到全国各地。援助政治反协会表示，自从发生军事政变以来，已经有超过2100人遭维安部队杀害。由于冲突已经扩展到很偏远的地方，少数民族组成的反对派团体亦是跟军政府对抗，因此暴力的真实情况很难评估。在工会星期日7月24号投票拒绝波音公司提供的合同报价之后，波音公司在圣路易斯地区的3个工厂约2500名员工将在下个月举行罢工。据圣路易邮报报道，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第837区工会星期日投票否决波音公司的合同提议，计划在8月1号在圣查尔斯院、圣路易院和伊利诺伊州马斯库塔的波音制造厂进行罢工。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对这一次投票结果感到失望，但他现在将启动公司的应急计划来到应对在投票情况下继续运营。这一次罢工投票可能预示着波音将在下一轮合同谈判中面临艰巨的局面，因为该公司西雅图商用飞机业务的工会规模要大得多。波音将在7月27号发布其第二季度业绩，市场预期波音 Q2 营收为175.2亿美元，每股亏损为0.11美元。炎热高温是全球暖化模式的一部分，科学家将其归咎于人类活动。欧洲和美国今夏遭遇严重热浪侵袭， 气温创新高。科学家指出，除了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导致气候变迁、北极暖化、喷射气流迁移，热穷现象亦是发生热浪的主因。海洋气温升高导致热穷现象，会将热空气困在大面积地理区域内。据美国气象预报中心，今个周末从奥克拉荷马州和阿肯色州南部平原一带一路延伸东部沿海地区，都笼罩在热穷现象中。此外，美国东岸今年夏天鲨鱼和泳客接触事件呈现增加。专家研判，这个和近年鲨鱼保护有成，亦都和气候变迁导致海豹等猎物迁移到新水域有关。在纽约州长岛的度假海滩，今年已经有约六宗鲨鱼咬人事件，但是前三年一件都没有。马萨诸塞州的资深渔业科学家斯高摩预期海洋温度升高会逐渐拉长鲨鱼在美国北部海域出没的季节。日本九州鹿儿岛的樱岛火山24号晚上喷发，大块石头喷飞至距离火山口 2.5 公里处。樱岛南岳24号晚火山喷发，日本气象厅认为樱岛的火山活动非常活跃，将樱岛火山喷发警报由等级3调整到最高的等级5，呼吁距离火山约3公里范围内的居民要注意可能有大块喷石。气象厅亦表示，距离火山口约2公里的范围可能会出现火山碎屑流，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这一次樱岛火山喷发前，气象厅观察到山体膨胀的地壳变动，火山喷发之后亦观察到山体持续呈现膨胀状态，气象厅正密切监视。日本气象厅在2007年开始针对日本全国的火山实施喷发警戒等级，上一次喷发等级最高的是2015年对鹿儿岛县厚永良部岛发布的等级5警报。
乌克兰当局25号称，自从上个月收到美国提供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海马士，已经利用海马士系统摧毁俄军50处弹药库。礼拜一，乌克兰国防部长列斯尼科夫在国营电视台发表谈话时强调，海马士对乌克兰对抗俄国入侵行动越来越重要。同一日，俄罗斯调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金表示，俄国已控告92名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犯下违反人道罪，并提议在玻利维亚、伊朗和叙利亚等国家支持下进行国际仲裁。他还表示，有96人被通缉，包括51名武装部队指挥官。礼拜日，优沙美地国家公园附近的野火失去了控制，并发展成为加州今年最大的火灾之一，迫使数千名居民逃离家园，并切断了3000多个家庭和企业的电力供应。礼拜五，大火在马里波萨郡米德松镇附近的优沙美地公园西南部爆发。加州林业和消防局称，约有2000名消防队员与大火作战，飞机和推土机亦都投入了战斗。消防局表示，到礼拜日，大火已经烧毁了超过22平方英里的林地，仍然无得到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居住在内华达山脉脚下几英里范围内的6000多人接到疏散命令。由于火灾的影响，加州州长纽森宣布马里波萨郡进入紧急状态。PG&E 表示，截至礼拜日，该地区有超过3100个家庭和企业断电，无迹象表明几时能够恢复供电。福克斯新闻礼拜一报道，根据针对美国年轻保守派进行的最新民调，在2024年可能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人选中，前总统川普获得压倒性支持，遥遥领先全球首富马斯克公开力撑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24号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的保守派学生团体峰会中，主办方针对与会者进行民调，结果显示 高达 78.7% 的与会者支持川普成为2024年大选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另有 19% 的人偏爱桑德蒂斯。在这次民调中排名第三的南达科他州的州长诺艾姆支持率只有 1%， 前国务卿蓬佩奥支持率是 0.5%， 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和前副总统彭斯的支持率各为 0.3%。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将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是世卫最高等级公共卫生警报。非洲利比利亚共和国礼拜一通报了2018年以来的首个病例，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亦在礼拜一宣布日本出现第一宗猴痘病例，感染者是一名住在东京都的30几岁男性，有海外旅游史，从欧洲返回日本。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5个国家通报16000多宗猴痘病例，非洲地区有5人染疫死亡。当地时间25号上昼，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超惠乘坐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受到后方维安车辆追尾，所幸无人员伤亡。安倍超惠乘搭的是日本警视厅安排的车辆，事故发生在距离安倍晋三离世只是18日的时候，而日本警视厅再度发生保护不周的状况，外界批评声浪四起。庆幸的是，这次事故除了两架当时车辆有损伤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息称事故发生地点是车路的交汇处，安倍夫人所在的车辆当时似乎已减速，随后发生追撞事件。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是否是男司机粗心大意所致。事故后，当时警视厅就该起事故发表声明致歉，表示未来会彻底加强培训，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美国礼拜二将主办印太经济框架14个成员国的部长虚拟会议，这个标志着华盛顿正寻求扩大与亚洲的接触。美国在周日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次部长级会议将由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所主持。礼拜二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税收和打击腐败。今年五月，拜登总统在五月的亚洲之行中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他希望将其作为提高整个亚洲经济环境、劳工权益和其他标准的一种方式。除了美国之外，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包括澳洲、文莱、斐济、印度、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过去两个礼拜，美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下跌32美仙，至每加仑4.54美元。伦德伯格分析公司的行业分析师特里尔比伦德伯格礼拜日表示，油价持续下降的同时，原油成本亦在下降。随着批发汽油价格继续降至正常水平，汽油零售价亦可能进一步下降。过去6个礼拜，汽油平均价格下降了55美仙，但仍比一年前高出1.32美元。在全国范围内，普通汽油平均价格最高的是洛杉矶，每加仑5.65美元；最低的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每加仑3.9美元。根据调查，柴油平均价格在2个礼拜内下降了22美仙，至每加仑5.55美元。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计划的传出，引发美国、中共、台湾三方关注。7月24号，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根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制定保护佩洛西代表团的方案。按照国会代表团赴台湾的正常程序，佩洛西将乘坐军用飞机，而目前美国考量的措施还包括调动航空母舰或派遣战机给予密切空中支援。上个礼拜六，英国金融时报透露，中共对佩洛西访台计划提出所谓严厉警告，称如果 果佩洛西真是访台，中共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前议长金里奇礼拜一说，佩洛西应该不理中共的跳脚和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而是应该前往台湾展示美国的实力。金里奇说不能够允许中共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说展示实力非常重要，让中国共产党明白我们有真实的力量，我们不是毛泽东所说的纸老虎。旧金山警察局近期向公众发出警告，清洁匪的目标是戴劳力士这一类价值数万美元奢侈手表的人。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自2022年初以来发生的20几宗高端手表抢劫案。在最近几宗抢劫案中，价值最低的手表亦有10,000美元。警方没有提供事件的细节，但表示事件发生在该市交通繁忙热门的目的地，例如 North Beach、 渔人码头和联合广场等社区。司法部认为这些抢劫是某些团伙组织的行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礼拜一称，由于可能涉及李斯特菌污染，知名素食鸡蛋品牌Just Egg Chopped Spring Greens 部分批次正在召回，虽然被召回的批次的李斯特菌检测结果为阴性，但另一个共用成分的批次检测结果为阳性。检测呈阳性的批次尚未向公众公布，但该品牌的公司正在召回其他批次的产品作为预防措施。到目前为止，仲冇与这些产品有关的疾病报告。该产品被分销到亚利桑那州、加州、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的部分零售商店。 CDC 说每年约有1600人感染李斯特菌病，导致约260人死亡。它最有可能使孕妇及其新生儿、6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以及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染病。礼拜日，优山美地国家公园附近的野火失去了控制，并发展成为加州今年最大的火灾之一，迫使数千名居民逃离家园，并切断了3000多个家庭和企业的电力供应。礼拜五，大火在马里波萨郡米德松镇附近的优山美地公园西南部爆发。加州林业和消防局称，约有2000名消防队员与大火作战，飞机和推土机亦都投入了战斗。消防局表示，到礼拜日，大火已经烧毁了超过22平方英里的林地，仍然无得到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居住在内华达山脉脚下几英里范围内的6000多人接到疏散命令。由于火灾的影响，加州州长纽森宣布马里波萨郡进入紧急状态。 PG&E 表示，截至礼拜日，该地区有超过3100个家庭和企业断电，无迹象表明几时能够恢复供电。福克斯新闻礼拜一报道，根据针对美国年轻保守派进行的最新民调，在2024年可能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人选中，前总统川普获得压倒性支持，遥遥领先全球首富马斯克公开力撑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24号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的保守派学生团体峰会中，主办方针对与会者进行民调，结果显示高达78.7%的与会者支持川普成为2024年大选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另有19%的人偏爱桑德蒂斯。在这次民调中排名第三的南达科他州的州长诺艾姆支持率只有1%，前国务卿蓬佩奥支持率是0.5%，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和前副总统彭斯的支持率各为0.3%。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将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是世卫最高等级公共卫生警报。非洲利比利亚共和国礼拜一通报了2018年以来的首个病例。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亦在礼拜一宣布日本出现第一宗猴痘病例，感染者是一名住在东京都的30多岁男性，有海外旅游史，从欧洲返回日本。 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5个国家通报16000几宗猴痘病例，非洲地区有5人染疫死亡。过去两个礼拜，美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下跌32美仙，至每加仑 4.54 美元。伦德伯格分析公司的行业分析师特里尔比伦德伯格礼拜日表示，油价持续下降的同时，原油成本亦在下降。随着批发汽油价格继续降至正常水平，汽油零售价亦可能进一步下降。过去六个礼拜，汽油平均价格下降了55美仙，但仍比一年前高出 1.32 美元。在全国范围内，普通汽油平均价格最高的是洛杉矶，每加仑 5.65 美元，最低的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每加仑 3.9 美元。根据调查，柴油平均价格在两个礼拜内下降了22美仙，至每加仑 5.55 美元。旧金山警察局近期向公众发出警告，清洁匪的目标是戴劳力士这一类价值数万美元奢侈手表的人。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自2022年初以来发生的20几宗高端手表抢劫案。在最近几宗抢劫案中，价值最低的手表亦有10000美元。警方没有提供事件的细节，但表示事件发生在该市交通繁忙热门的目的地，例如 North Beach、渔人码头和联合广场等社区。司法部认为这些抢劫是某些团伙组织的行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十秒短片，汪小菲亦反共。河南公务员停薪，最大养老潮到嚟。港公务员辞职创新高，多团体释原因。朝鲜陷严峻危机，有人用女换粮食。缅甸处决四名运人士，国会议员遇难。林志颖能讲话，但想不起车祸经过。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7月25号晚，汪小菲再度爆出大新闻，今次就不是花边新闻，而是涉及中共最敏感的政治议题。一段10秒的短片在网络疯传，画面当中汪小菲显然是在跟朋友聊天，轻松冇戒心咁话，点解我哋唔能够同共产党争一争去执政啫？呢一句话踩中中共嘅政治死穴。到26号朝早，喺微博已经搜唔到相关短片或者系网民评论。有微博用户透露，发过汪小菲嘅瓜，仲唔够10分钟，自己嘅号就被封杀。这个亦都唔难理解。正如一位网友所讲，呢一句话万万不能够被老百姓听到，否则万一啲韭菜亦开始思考，点解唔能够同共产党争执政权点算呢？2015年中共大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嘅时候，汪小菲曾经喺微博贴出中共国台办邀请佢参加典礼嘅邀请函，并宣称自己系忠贞嘅共产党员。当时有唔少网民质疑佢系因为沾咗老婆大 S 嘅光。中共用这个台湾女婿来炫耀所谓的统战成果。在这个之后，汪小菲时不时在微博议论台湾，包括因为看到有确诊的台湾人飞到厦门，开地图炮闹台湾人是汉奸等。从汪小菲的视角和措辞，难看出他的看法来自中共多年的洗脑宣传， 所以他今次居然敢提出和中共争夺政权的观点，令到外界大跌眼镜。时事评论人公子沈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和共产党争一争去执政呢？这个是来自爱国商人汪小菲的灵魂拷问。啲网友半嘲笑咁话，热烈欢迎汪小菲加入到反共嘅队伍中嚟。以前觉得佢系垃圾，而家对佢突然肃然起敬。亦有人提出呢种诉求喺民主国家既正常亦平常，唯独到咗共产国家就连讲都唔能够讲。仲有人感叹话，汪小菲身边有人要害佢，私人聚会居然录影，呢、这个就系文革举报啊嘛！录这段短片的太坏了。联合报去年11月发表署名刘明德的文章，就以汪小菲的微博发言为例，讨论两岸政治环境不同而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文章提到，汪小菲曾经说台湾实际是每日互相检举，连检举广告都放在学校门口，而且检举一次能够赚2000台币。文章解释说，在中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举报是最常见不过了。所以汪小菲亦以为台湾到处有举报，但其实台湾检举的内容主要是掠痰、乱掉烟头、违规停车等环保交通卫生问题，而不是政治言论，这两个有天壤之别。文章还提到，在中共的体制底下，中国人民不够胆批评中共领导人。央视名嘴不复检，讲句毛泽东将我们害苦了，结果惨遭整肃。相反的是，在台湾边个都可以公开批评政府。这个时候汪小菲亦来插一脚，他暗讽蔡总统是汉奸。想落这个时候他心里边好高兴。但是他够不够胆批评习近平呢？目前海外网民在嘲讽的同时，亦都表示可能汪小菲是被人断章取义，故意陷害，希望他能够平安度过这个大麻烦。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地方财政出现危机。除了上海、深圳都裁减公务员工资，辽宁丹东传出公立医院拖欠工资之外，最近有消息说河南部分公务员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澳洲广播电台日前发文分析说，中国经济面临多重困境。文章提到河南村镇银行风波，说这个堪称是中国近年来最大的金融丑闻，百姓的存款竟然会不翼而飞，上街抗议还被警察暴力镇压。文章亦提到烂尾楼业主拒绝支付贷款风潮，并且分析说房地产占中国 GDP 的 25%，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随着房价下跌，地方政府财政在劫难逃。广东、浙江、江苏的公务员被减薪 20%到30%，奖金亦都被取消。更有一位河南省公务员向澳广爆料说，河南部分国有事业单位的员工已经被停薪一段时间了。另外亦有网民在推特透露，自己一位朋友是河南公务员，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问朋友怎样生活，说全靠父母资助。公务员在中国号称铁饭碗，连他们都不能够按时领工资，可见中国经济形势严峻。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面临另一个挑战。中共官媒《半月谈》日前发文指出，从现在开始的10年间，中国将迎来史上最大退休潮，养老金压力会增大，劳动人口会大幅下降。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指出，退休潮当中每年都会有超过2000万人退休，但每年新增的潜在劳动力供给仅是有1700万到1800万，亦即是说全国每年的劳动人口都会减少300万至500万。另外，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少于退休人数，意味着缴纳养老金的人数会持续下降，中共的养老金负担每年都在增加。中共财政支出越来越大，收入却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而骤减， 中国的经济大盘已经动摇。香港公务员持续大规模离职，主要原因包括公务员薪酬待遇不如私营市场、工作压力增加和政治因素等。据明报7月25号报道，公务员事务局的数字显示，上一个财政年度，即是2021-22 年度，有10487名公务员离职，当中有3734人属于辞职，辞职人数是1997年以来新高，辞职人数占公务员总数的 2.1%， 同样是97之后的最高值。港府早前曾经公布2021-22 年度前三季的辞职人数是2809人。由此推算，单是这个财政年度的第四季，也即是今年1月至3月已经有近1000人辞职。政务系统有32人辞职，数字是近5个年度的新高，辞职率达到 4.3%， 比整体公务员辞职率高一倍。政务系统出身的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认为，这个因为近年政务官面对的政治环境恶劣，包括立法会施加很大压力，所以当公营机构或私人市场的薪酬更加可观的时候，就有不少政务官员转工。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认为，原因在于公务员经常受到不合理批评。卓越人力资源管理顾问行政总裁梁美仪表示，其实部分私人企业流失率更高，主要问题是移民潮导致整体人力市场短缺。据韩国朝鲜日报7月25号报道，朝鲜爆发非常严重的粮食危机。报道说，北韩在5月首次对外界承认出现 Omicron 疫情，并再度关闭中朝边界之后，粮食升价，一般民众买不起，一些地方有人被饿死，甚至有人将女儿给有钱人家换钱来购买粮食。朝鲜报道，朝鲜党媒劳动新闻今个月说，共和国进入了紧急局面，显示北韩当局也认为最近的情况非常严重。有人担心，如果再有台风等自然灾害来袭，可能会重演90年代末大规模饿死人的危机，或动摇金正恩的政权。韩国前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院长刘胜玉分析，为了防止体制动摇，朝鲜正在加强对党干部和居民的监视，提高对金正恩偶像化的强度，亦在侧面证实了粮食困难等内部不安的情况。缅甸军方去年利用政变夺权并镇压反对人士。7月25号，缅甸军政府说已经处决4名民运人士，其中包括41岁的前缅甸国会议员飘泽亚道。这个是缅甸自从1988年以来第一次处决人犯，引起各界谴责。据国营缅甸环球新光报报道，被处决的另外3个人分别是郭敏友、拉妙昂和昂图拉祖。由反军政府团体组成的缅甸民族团结政府谴责军政府，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惩罚军政府的暴行。联合国缅甸人权情况特别调查员安德鲁斯亦痛批，军政府处死这些真正的爱国者和人权民主斗士，他感到既悲愤又震惊。美国驻缅甸大使馆亦发表声明，谴责军政府处决行使基本自由的民主派领袖和民选官员。7月25号是林志颖发生车祸住院治疗的第四日。他弟弟林志鉴当日出面讲解状况的时候说，他的哥哥意识清楚，已经能够对话，但是仍然没办法将发生的经过拼凑起来，跟着下来会做相关的手术。据自由时报报道，林志鉴说，几日来看着二嫂陈若仪不眠不休，坚强地守护着林志颖，我们兄弟姊妹亦都作为他的后盾，共同扶持与依靠。
25号，大陆很多网友发现部分微博大 V 的个人主页已经显示其所属的 MCN 机构名称 微博成为目前第二个上线这个功能的平台。这个消息已经冲到微博热搜前十名，网友们恍然大悟，说原来他们是一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随着一些平台开始展现自媒体账号的 MCN 归属，越来越多的自媒体账号暴露出它的真实的属性。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典型大五毛代表人物司马南、北美崔哥、张哲等都属于 CMN 机构，网上显示叫南岸智库机构。有网友爆料南岸智库的背景，实际股东有两人，其中一人能够追溯到国药集团，然后还可以追溯到生产疫苗的复兴，这些都是公开信息，做自媒体的都应该知道。没有国资背景，想讨论政治连门都没啦。看看他们的发言，有人附和说这些所谓大 V 口沫遮拦，标新立异，以颠覆传统为己任，与不惊人死不休。有人质疑说是不是一个专门为特务发展的机构，有回应说这个是特务统战机构。有一条就说哪里是什么智库，都是匪国的屎坑，里面都是臭崩崩的东西，司马南的一类。
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进入决赛，25号晚，外交大臣卓伟斯和前财政大臣辛伟成将进行电视辩论。此前两位候选人都打出抗共牌，希望藉此获得更多选票。不过英国安全消息人士担心中共可能会试图干扰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4号，卓惠斯对每日邮报表示，自由世界和俄罗斯过从甚密，令到欧洲太过依赖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欧洲必须尽快摆脱对俄的依赖，因为这样是为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资金。而俄国正在和中国合作，我们不应该在战略上依赖中国，不能够令自己受到威胁。英国必须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多加合作，无论是能源或粮食方面，不能够对独裁政权太过依赖。早前卓惠斯曾讲过，自由世界应联手协助台湾自卫，呼吁 G7 化身经济北约应对中共威胁，若果中共不遵守国际规则，则对他进行制裁。此外，路透社消息，卓惠斯承诺到2023年放弃所有欧盟法律，表明彻底脱欧的决心。外界评论他是当今的英国铁娘子。同日，辛伟成亦就中国议题强硬表态，若他当选，将关闭由中共政府资助的30多间英国的孔子学院。辛伟成仲谴责中共通过购买石油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法西斯入侵行动，并试图威胁包括台湾在内的周边邻国，指责中共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无法偿还的债务，藉此获取这些国家的资产或进行外交威胁，谴责中共政府对国民实行关押和洗脑，尤其是在新疆和香港。这次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可以用网络更改选择，专家警告这个过程容易受到外国网络黑客的攻击，担心中共可能会以类似俄罗斯干预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方式来干预这一次选举。英国保守党大约有150,000名党员必须在9月2号前投票决定哪一位候选人将成为保守党党魁和英国首相，结果将在9月5号中午12:30公布。
近日台积电大客户联发科宣布落单英特尔，震撼半导体业界，业内人士认为一定有警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据中央社报道，联发科是台积电的第三大客户，已经和台积电合作了超过20年。这个时候突然选择宣布向英特尔落单，外界猜测可能和美国芯片法案和地缘政治有关。这个星期是美国芯片法案通过之际，能否通过仍存在变数。早前英特尔和格罗方德半导体公司都已经公开表示，若法案不能够通过，将无限期延长在美的投资。业内人士解读，是不是英特尔有意在晶片代工业务上 对美国国内展示肌肉的大内孙值得玩味。而联发科过去在中国大陆市场攻城略地，尤其是手机市场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在当下的地缘政治，业内人士分析联发科和英特尔的合作是象征性，和美方保持良好关系。有记者问及那台积电是否会没了订单，联发科不断强调和台积电的关系未变，但未来是否会逐渐从台积电抽调订单，则要靠时间证实。业界人士指出，联发科目前晶片代工的几个来源有台积电、联电、中芯等。英特尔充其量是联发科的第四或第五或第六的晶片来源，所以对台积电来讲根本不受影响。联发科强调，先进制程的订单还是会落给台积电，而英特尔也是台积电的客户。既然英特尔和联发科短期内都还会是台积电先进晶片的大客户，两间公司现在为了另外的利益而互相利用也不是无可能的。业内人士分析，联发科身为全球第四大 IC 设计公司，除美方晶片方案通过，和中方关系良好的企业未来势必要选边站。这个时候和英特尔的合作，或者要从地缘政治和美国晶片法案即将通过两项因素观察，不难发现两家公司在战略上的布局会越来越清晰。
25号，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应邀赴京访问，这个是在中共严格的清零政策下，习近平罕见邀请外国领导人来访。外界分析，对于这次访问，双方互有所求。下面请看详细的内容。
维多多将会在星期二会见习近平和李克强，然后星期三在东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四是首尔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中国是印尼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两国的双方贸易达到1100亿美元。半岛电视台报道，印尼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维贾雅表示，这次访问对印尼来讲将寻求经济上的实惠。双方话题可能包括中企在印尼长期拖延的高铁项目，这项快速列车将成为维多多的政治遗产，他当然希望这个项目至少在2024年之前投入营运。雅曼高铁项目是在中共当局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出资，由中资企业和印尼企业组成财团建立的印中高铁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实际建造。不过在2018年开工后发生了土地所有权纠纷，该项目还被批评经济成本过高以及对环境有不利的影响。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一次和维多多会晤显示中共企图从外交开始走出自我设定的疫情限制，恢复接待外国政要，通过维多多为自己找一个落台的方法。 ICS Yusuf Isaac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Nigara 则表示，中印虽然在南海没有争端，但印尼的部分专属经济区被中共划在九段线之内，这个一直是两国外交紧张的主要根源之一。在过去10年中，中共海警船多次进入印尼的专属经济区。2019年以来，印尼当局还在南苏拉威西岛、廖内群岛和东爪哇附近海域回收了疑似中共的无人机。根据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去年的一项调查，印尼人对中共的信任度已经下降。过去大多数印尼人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领先的经济强国，但现在只有31%的人这样认为。
恒大近日突然发公告，集团 CEO 等多名高管集体辞职，因为参与挪用134亿的贷款。纽约时报25号报道话，所涉及的款项是恒大集团在努力应对3000亿美金巨额债务之际遭遇的最新挫折。下面请看详细的内容。
恒大表示，这些高层参与安排至2020年12月至去年9月期间，将134亿人民币分三笔传单抵押贷款给第三方公司账户，转入恒大集团填补资金用来营运。另外，恒大物业董事会主席兼执行董事殷立涛 以及另外两名董事亦因涉及呢件事而被要求辞职。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家李恒清向本台表示，当出现贷款风险时，恒大物业的投资人股东就成了风险的承担者。这本来就是一个违法行为，正常做法应该由董事会表决决定，若分歧较大应由股东大会表决。他说，许家印肯定都是这两间公司最大股东，可强制通过他的提案，所以这个事实际是埋下了危险的一个火把，在这往前燃烧。中国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房地产开发出现这么多的乱象。为什么？实际是太缺乏金钱，就产生了很多金融风险。大的爆发实际上就是现在现在。在当局实施三条红线政策，压制中共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公司继续向银行借贷后，恒大已无力向供应商付款和员工。去年12月，恒大未能在最后期限前支付一些到期的美金债券款项，陷入违约。早前积累的巨额负债已令到恒大徘徊在崩溃的边缘。近期中国几十个省市已经有至少320个烂尾楼盘业主发出停止偿还贷款通知书，其中恒大的烂尾楼盘实在不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教授分析，恒大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的问题反映出过去中国房地产的大肆投资开发远远脱离了市场的需求。他说，其实美国在2000几年的时候经历过，现在在中国上演的更大的一个房市泡沫，和现在正进行的泡沫破灭的一个循环，这样的情况现在已经超过一个临界点，基本上普遍中国人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前景已经失去了信心，所以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步入了一个非常长的阵痛期，寒冬。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